使徒行传19章，我们今天要从13节读到20节，从这里开始哈。基本上我们上一次已经走过这段经文的1/3了，我刚好有一些前情提要。好，使徒行传19章从13节先看到20节，我这边来读单数节，我们弟兄姐妹读双数节。我们请徐静姐妹代表大家来读双数节，《使徒行传》19章13节。那时有几个游行各处、念咒赶鬼的犹太人，向那被恶鬼附的人擅自称主耶稣的名，说：“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勒令你们出来。”
做这事的有犹太祭司长，是基瓦的七个儿子。
恶鬼回答他们说：“耶稣我认识，保罗我也知道，你们却是谁呢
恶鬼所附的人就跳在他们身上，剩了其中二人，制服他们，叫他们赤着身子，受了伤，从那房子里逃出去了。
？”拦住在以弗所的，无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，都知道这事，也都惧怕。主耶稣的名从此就尊大了。
那已经信的，多有人来承认，诉说自己所行的事。
平素行邪术的，也有许多人把书拿来堆积在众人面前焚烧。他们算计书价，便知道共合5万块钱。
主的道大大兴旺，而且得胜，就是这样。阿门。
Amen。 我们上一次有思想到保罗第三次海外布道，他回到以弗所，在以弗所里面跟会堂的人讲到3个月，会堂里面的人大部分不愿意接受这道，保罗抖了抖衣裳，就换个地方了，从此就不在犹太人当中来传，转向外邦人。他去了哪一边？他去到推拉努学坊，推拉努学坊应该是纪念推拉努这个人的一个图书馆，很多的知识分子也都聚集在那，应该都很多是外邦人的知识分子。他就在那边跟人家辩论、讲道、讲课2年，所以到这个时间点应该是2年零3个月了，在以弗所那里了。然后我们看到第19章前面的部分哈。保罗在那边，除了在推拉努学坊传道，很多人信道之外，因为道传递出来了，那些正道传递出来了，那十字架的道理，使人悔改得生命的道理，从保罗的口里面顺利的传讲出来，而回应的人也很多。你知道吗？我们真的要按着圣经来传道的话，你的道是非常难让人信的。你要使人家信自己有罪，你是要让人家信你的罪，神是爱你，然后替你赎罪，让他最爱的儿子替你赎罪，然后这个替你赎罪的耶稣，十字架受死了，埋葬了，然后他第三天会复活，然后他真的复活了，父神让他复活的，代表他没有任何的罪。你知道这一连串的福音传下去，人家信得了吗？神知道，神知道保罗所传的福音，按照这样正统的传法所，不是心灵鸡汤式的传福音啊，不是应用式的传福音啊，就是实打实的十字架道理的传福音。人家怎么信呢？神知道，难以置信。所以呢，感谢神呢。从主耶稣开始，他所传的道都是很难信的。神怎么让人家信呢？用奇妙的作为来印证主的道是带着能力，是真实无为的。用神机奇事，所以主耶稣才会讲的那些话，是 让一个摊子拿着褥子起来走容易呢，还是让人家罪得赦免容易？答案不是哪一个容易，而是但要叫你们知道，人子有赦罪的权柄。主耶稣他有赦罪的权柄，主耶稣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是有功效的，只要你肯信，你罪可以得到赦免，而且不止，你会经历到那死里复活的耶稣的能力，有一天你也会死里复活，你怎么信啊？要信的正，要信的完整，是不可能信的。神知道你不可能信，所以神用一个不可能的事情让你经历他的话，经历他的话所带出来的能力。所以我们前面十九章就看到，保罗除了在推拉鲁学坊传正道之外，那个时候在以弗所有很多奇妙的事情的出现，人家把保罗身上的他的腰带也好，他使用过的毛巾也好，拿出去就放在那些有病人身上，没想到都好了。当然这不值得传这些事哦，不值得去传那个，你传道就好了，你不需要高举这些神迹奇事，因为道的本身自然而然带出神迹奇事出来，道的本身自然而然让人心悔改归向神。你只负责好好的把道传清楚，不要花拳绣腿，不要把你的人生焦点，你服事的焦点，办这个活动办那个活动，你把人心都引导到那些很有趣的世上的事物上面，你什么时候能把他们拉回来，好好的在道经历神自己的作为，在道上面经历神自己话语的能力，在道上面让他们经历到他对道真的可以饥渴慕义。这是我们这边亲身的经历。我们有一个姐妹，她前几天自己讲的，在聚会当中，小聚会，我们聚会人都很少，三四个人啊，就是那个姐妹就自然而然就是分享出来，她信主大概七八年，就刚好大概两三年前，他开始就觉得学圣经好有兴趣，好好玩啊，然后就看他看着他的人的品格就开始改变了，他开始喜欢跟着人家查经，而且不是那种你讲一句我分享的这样的，不是啊，那大家把自己经历世界上的事带出来讲，不是啊，就是老老实实一个字一个字的查圣经的。没想到他就喜欢这样了，他开始感受到神的话的能力了，他感受到神的话语的感动了。谁改变他的？我做牧师我做不到，我从06年开始有牧师的头衔到现在，我深深知道一件事情，凭着我的讲道根本没有办法改变任何的人，除非这道里面神的意思有出来，是神的意思使人悔改，是神的心意被传讲出来的时候引起这个人的兴趣，让他对神的道越发的深入，越发的渴慕。你用活动来带，你带出来就是喜欢活动的基督徒，所谓的基督徒。你用不断的活动让来帮助他来了解神，神很有爱，教会很有爱，不断的人的活动不断的在带，结果你很少有机会把神的道清楚的传递到他的耳朵，他没有机会听到，他就没有机会进到心灵里面，他接触的就是很多的活动，在活动当中当然你把死福音四定义拿出来跟他讲，希望他能够信福音，希望你真的很用心在做，在做的同时他有很多的活动，你就眼睁睁的看到他，你实在是对他很好，他也给你面子，然后我们决志把他也决志啊，好高兴他也信主，然后他也受洗真好，然后他还是有很多的活动，他基督徒的生命充满了这个基督徒中间的活动，到后来这些活动成为他基督徒生活的主要部分，因为他初信开始就是这样， 到后来，到什么时候他真的能够醒悟过来、觉醒过来？他需要在神的话里面下功夫。老实说，这样带出来的大部分，要回到神的道、神的话上面，太难了。因为他觉得这就是教会，你一开始给出来的，这就是所谓的教会。抱歉，保罗不是这样带教会。保罗没时间搞活动，保罗只有不断的传道。神的道自己引导带领的，神的道他自己用奇妙的作为把人拉回来在神的道上面。今天我们继续看下去这几个案例，当然是有很多 是失败的啊，有几个是失败的，是属灵征战的。不过有一个同样的，有一个同样的原则会在里面显出来。我们慢慢来看，我们继续慢慢来看啊。我们来看头一个十三节，我们上次讲到过了，我们带过去一下，前情提要，就是因为保罗所传的道大有能力。所以促成了，因为道在前面走，促成了主自己的作为，这是奇妙的作为，随着道的传递就开始出现。所以呢，有几个跟耶稣没什么关系的，就这边讲的啊，他们念咒赶鬼，这些犹太人念咒赶鬼还有身份的哦，祭司长的七个儿子啊，犹太祭司长的七个儿子啊，他感受到保罗所传的耶和华神，保罗所传的那拿撒勒耶稣太带着能力了，所以他很羡慕。他们也有观察到道所带出来那个能力，他也愿意学这样一个模式，所以他是放在模式上，他放错焦点了，他自己不知道。不过保罗所带出来的那一个氛围啊，神使用保罗，因为传正道，传圣经本身的道啊，传出来，然后神自己奇妙的作为，影响到这七个兄弟，他们也想学这个模式啊，所以也来赶鬼，就遇到这个笑话了。那个恶鬼跑出来回答他们：“哎呦，你奉保罗所传的拿撒勒人耶稣的名来赶我们吗？”耶稣我认识，鬼认识耶稣啊，保罗我也知道啊，因为保罗就是忠心的奉耶稣的名传道，奉耶稣的名赶鬼的。保罗我们也知道，你是谁啊？你们七个是谁啊？然后十六节，恶鬼就附在这个身上，跟他们来了一顿叫胖揍啊，然后伤了其中两个，让其他的五个全部受了伤，赤着身子，没有穿衣服就跑出去屋子外面了。那应该是羞羞辱辱吧，对不对？不是哦，你看到字里行间写什么？应该是 闹大笑话了，不是吗？你们这些基督教啊，奉耶稣里面赶鬼，结果自己被鬼赶，不是闹大笑话了吗？不是是羞辱了神的名吗？不是哦，在以弗所，在保罗在那里的以弗所啊，无论是犹太人、希利里人都知道这事，也都惧怕，这就奇了。明明是主耶稣的名，从此就被亵渎，怎么变成主耶稣的名从此就尊大？你明明这些奉耶稣的名赶鬼的人打败仗了嘛，耶稣的名显然没有那么厉害嘛，还被打败仗被人家羞辱到那么惨，耶稣的名显然没什么能力嘛，那为什么老百姓的反应会是主耶稣的名从此就尊大呢？闹了一场笑话下来，常理说主耶稣的名受羞辱的，那怎么会是现实的反应居然是主耶稣的名从此尊大？ 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保罗传道，那个正道真的传到位了。传到位是什么意思？那些渴慕学道的人，他学到真道了，他看得懂事情了。这七个搞笑的兄弟啊，他们是真搞笑。为什么是搞笑啊？因为他就是学外表的模式，他不是真的跟随保罗在道上面好好学，他就学了一个赶鬼的样子，他跟耶稣没有真正在道上面的关系啊。你跟耶稣有关系，你信道了，所以跟耶稣有关系啊。你信道是从哪里来啊？信道是从听道而来，听道是从哪里来？从基督的话来。这七个根本不是学圣经的人，结果也有样学样，可能是因为他老大是祭司的哥，祭司长嘞，对啊，有权势有地位，对啊，红二代，他也来这一套，也来学搞宗教仪式，没想到闹了个大笑话，然后这个笑话出来了，旁边的人看得懂为什么是笑话，因为你们压根就是搞笑的嘛，你不是真正信耶稣的，你不是真正的跟随耶稣的道的，你还来学这个模式就想赶鬼，不是闹大笑话了吗？就因为当时候的以弗所人，很多的基督徒是懂得这件事情的，所以看得懂他们在闹笑话，所以传讲出来的时候不是耶稣的名受辱，反而是主耶稣的名得尊大。为什么？因为刚好借着这个机会可以跟人家讲什么是真正的信耶稣，你不是光学一个样子，光学一个这个传道的模式，你就想要复兴神的国，不是。你要复兴神的国，你必须从信道来，你要是信道的人，你必须从听道，不是搞活动来。你要带人家信主的，不是花了大部分的时间搞活动，热热闹闹，结果花很少很少的时间跟人家讲福音是定律，然后人家信了，你还是花了很长的时间去跟人家搞活动，然后花很少的时间把人家带到道上面好好经历道，久而久之，人家觉得这就是信耶稣，久而久之，难怪基督徒越来越没有能力。因为没有道从心里面出来嘛，没有道，缺乏道。对，保罗不是，他在以弗所抓准机会了，管你来辩论的也好，来抬杠呀，我都陪你。然后借着这个机会，把你现在读到的保罗书信的内容，都在那个时候跟人家讲。保罗写保罗书信的时候，不是写的时候才想得到那些道啊。那就来不及了，人家是操练了多少了，在传道的过程，对神的心意，对神的领悟，对神的启示，都变成他传道的话语，以后写书信的时候变成圣经的一部分了，平常就在讲的，平常就在操练的，操练的可以说非常的熟，所以后来写罗马书才能够写的那么字字相扣，逻辑性那么清晰啊，因为平常就在传，那不是你只本每一天自己对着录音机讲就是在传啊，你要对人讲。所以在推拉鲁学房2年下来，他天天讲课一样跟人家辩论了，都在那些道产生的果效是什么？就是人家看得懂。这些信主的弟兄姐妹一看到这七个就知道是搞笑的，还记着这些，如果我们不明就里，哎呀，你看你们羞辱了神的名啊，反而没有，因为这些真正的基督徒，他们看得懂，他们讲得出所以然，然后借着这个机会能够告诉人他们是搞笑的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跟神没有关系，他不是真正跟着神走。你如果真的要跟神走，你要学保罗，像保罗这个样子，他为什么能够被神使用到这种程度？身上的毛巾被他拿去放在病人的身上，居然他就病可以好，为什么？不是那条毛巾有神奇力量，不是的，不是保罗这个灵有神奇力量，不是的，而是他所传的道。 所以现在弟兄姐妹，你要看懂使徒行传，他真正要表达就是这个。所以主耶稣的名能够从此就此尊大，因为当时候的基督徒有做好基本功，当然不是行为称义啊，而是他们对神的道的理解通达了，所以不会被这些错误的现象给误导了。所以因为在神的道上通达了以后，他面对市井上的各色人等各个社会阶层的人，他有神的道可以讲出来供应人家，不是光靠保罗一个，而是这些领受保罗所传的道的这些基督徒们，好好学道，把道学通了，你就可以发挥在你的生活周遭被神用了。因此主耶稣的名从此就尊大了。然后再来，你看到属灵征战了没？我每次基督徒看到的属灵征战，你看到的是什么？哎呀，我听讲到的，你老打瞌睡，这是不是属灵征战啊？属灵征战，好不容易传了一个福音以后，结果回到家里，我老公跟我发脾气，他问我是不是属灵征战啊？我们每一次讲到我们的考据是不是属灵征战的时候，始终好像基督徒是在打败仗的时候才这么想。对，没有，你看到这里面属灵征战有这个七个搞笑的，那基本上就好像是这个是丢了耶稣的脸的，就没想到居然会变成属耶稣的名从此就尊大。看了这个搞笑的事，反而让犹太人让希腊人都知道这事，也都惧怕。应该耶稣要丢脸的，为什么这些看的反而是惧怕耶稣的名，反而开始敬畏耶稣的名？正是因为有道的传递，那些正道传得很清晰，懂得道的人知道这几个真的是在神面前搞笑，他们懂啊，他们知道这跟保罗所传递的那个道完全的不一样，他们懂啊，所以就越发惧怕。惧怕什么？保罗所传的耶稣是真的，你不能在那边搞笑，你来到耶稣面前轻慢不得。正是因为有正道的清楚的传递，建造出来这些教会的骨干了，所以整个教会乃至于影响到当时候的以弗所的社会，因为道的传递啊，你不要先在自己传的道上面打折扣，打耶稣的折扣啊！你不打折扣，当然这样信主的人很少，很不容易，很难啊！你要带一个人清楚得救，你弟兄姐妹，你这边尝试传过福音专题了哈？30几堂课啊，每一堂一个礼拜上一次，你要上8-9个月啊。8-9个月他还不见得清楚呢，在第二世代，对吧？我们弟兄姐妹，你们这些带小组的不就是这样吗？可是你愿意耐心带，然后这个人愿意耐心听，感谢主啊，听两次他还那么渴慕在听，在这里面就一步一步训练出神要的精兵出来了，开始听得懂道了。不是你老要灌他心灵鸡汤，讲一些人的鼓励的话，然后讲笑话让他不睡觉，不用了。这边的弟兄姐妹，你开始这些灵粮，真正神的道的心意灌下去以后，很硬的道，弟兄姐妹享受啊，因为觉得被提醒了，按着神的心意，你就开始看到神的大作为在我们弟兄姐妹生命当中就开始出现了。哎呀，忧郁症好起来了，从本来从自己钻牛角尖、自我中心的地步，转出来在神的道，被神带领他的人生，然后还不止离开忧郁症，是打倒忧郁症，他倒过来成为传福音的人，他也帮助继续帮助其他在忧郁症当中的人，因为神的道 从他生命当中流出去，从他嘴巴流出去，他自己经历神的医治，因为他信从神的道，他也变成传的人，传的过程里面他自己更巩固他的医治，然后又把神的医治、道的医治传递给下一个。我们看太多这样的弟兄姐妹了，对不对？能力是从道出来，神的道出来的。十八节，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啊。一个搞笑事件出来，没想到属灵征战是大胜仗的属灵征战啊，跟我们一般弟兄姐妹每次讲到属灵征战，始终好像自己打败仗，我倒霉了这样子。我们祷告，不是的。你看到《使徒行传》这个这样的属灵征战，是打胜仗的属灵征战啊。那我们再看下去啊，怎么样得胜啊？来，十八节，那已经信的多有人来承认诉说自己所行的事。我们中国教会曾经发生这样的事情。什么时候？宋尚杰博士1943年以前，当然1943年的时候他已经在病榻上面，在1940年、41年那一段时间，虽然有日本人侵略，虽然中国人自己不团结打内战，可是宋尚杰博士每一个县份都跑遍了，日本人占领的地方去过了，共产党统治的地方去过了，国民党统治的地方去过了，连日本人在台湾他都去过了。你要统一吗？要像宋尚杰博士的才叫真统一啊，真道上同归于一，不是谁全都他谁统一谁，你这样的统一人家不服，哪一天你翻船的时候死得更惨。基督徒们，我们现在手上，我们心灵当中那一个能力是巨大的，它足可改变一个民族的命运。我们要懂得珍惜，今天要从你的嘴巴里面，从你的生命当中显出来那个能力，是远超过人能够想象的，是神的道。你今天不要打折扣，把它变成直接搞活动啊，你传福音变成搞活动去了。你好好的把那个珍贵的道贬低成比一般的宗教还不如啊，要透过搞活动啊，那使人罪得赦免，使人病得医治，他为我们，他担当我们的痛苦，背负我们的忧患，这个道，结果你把它贬低成为帮人家带带孩子，办办老人院，陪着人家打乒乓球，你把那个道搞成这个样子，社区活动成什么样子？难怪基督徒没有能力嘛，因为你的信心上面就开始就是这没有到位啊，神怎么用啊？你对道的认定都没有那个程度啊，这个道太硬了，不能讲，悔改不能讲，罪不能讲。让人家真正的重生，要对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赎彻底的悔改，感动主啊，你是救我们的，你不敢讲，那打什么属灵征战啊？你就变成骗人家信耶稣，搞搞活动骗人家信耶稣啊，人家看得你很好，常常来载他接他，常常请他吃东西，哎呀面子上面，哎呀教会也蛮不错挺好的，他看你的面子来受洗的，你还觉得在传福音呢？你才不是在传福音呢、啊，对啊，你在做人的福利工作，不是真正在传福音。你看到以弗所教会第十九和18节，多有人来承认诉说自己所行的事。我们宋尚杰博士他在传耶稣十字架的时候，他怎么传？布道会，他各个县城都去过了。台湾的基本上北中南三次，在1940几年日本人还在占领台湾的时候他就去了，那也很有意思，神也开路也让他去，呵呵，也让他去那边传。 你想啊，那边讲日本话的、讲台湾话的人，没想到他去那边就用普，我们现在讲普通话，以前叫国语，他就用国语讲，翻成日文，翻成台湾话。每一次布道会都是这个样子，他讲到很激动的，比我还激动。对，讲悔改，专门讲悔改。然后他是出了名的神医布道，当然跟今天灵恩派的神医布道是不一样的，因为他特别重视悔改，要认罪悔改，要悔改归向神，彻底认罪。然后道讲完了之后，呼召你们有没有要信耶稣？信耶稣不够，你们有没有病要得医治的？对，你上来排队，我要为你祷告。祷告之前讲什么？祷告之前你要做见证，你把你生命当中那一些严重得罪神的事情，你必须要讲出来。严重得罪神的事情，你必须要。你要得医治，是不是？你要来到神，来到神面前，来到会众面前，公开承认自己严重得罪神的事情，然后你在神面前悔改之后，然后宋博士会替他们祷告。你就看着一个一个上来，就是这里面讲的。多有人来承认诉说自己所行的事。那我们有看那个宋尚杰的他这个传记啊，应该是他的女儿哈，也是我们现在很重要的属灵长辈，他们有留下来这些文献资料，然后整理出来一本书啊，宋尚杰博士的传啊，就写到这些仔细的过程。就上来的人，他没有寻求医治，太痛苦了，病太痛苦。上来的人讲什么？他在神面前悔改，多少年前曾经干土匪杀了人，什么时候去抢劫了人家？什么时候曾经强奸？什么时候对自己的妻子不忠？那个他那一个县城就是一次布道会啊，来的就是上千人呐、啊。你对着上千人在承认自己那些罪呀、啊，那还不是偷懒，还不是偷抽烟、偷喝酒这种的，是正儿八经的，可以押到法庭上面公审的那种罪啊。这些人一个一个的排队把他讲出来。每一次这样一祷告下去，你就看到神很奇妙的作为就出现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神不使用现在的牧师，像使用宋博士一样？道，人家传递的道，就是在罪上面传，就是在悔改上面传。多有人来承认诉说自己所行的事。19节，凭数行邪术的也有许多人，把书拿来堆积在众人面前焚烧。他们算计书价，便知道共合5万块钱。30块银钱可以买一块地，知道吗？卖主的犹大，他后悔了。他把30块银钱还给祭司们、祭司长们、祭司长、大祭司，他不收。对啊，这个血钱，这个银钱是带血的，是流人血的钱，不能收，圣殿不能回收。所以啊，这些钱不能进圣殿怎么办？买了一块地来埋葬这些外乡人，客死他乡的这些人，埋葬他们的地。对啊。那一块地30银钱，5万块钱是多少的概念啊？那是天文数字啊，在当时候啊。好啦，凭数行邪术的，为什么特别强调这个？因为前面那个7个搞笑的，他们平常就是念咒赶鬼啊。祭司长的儿子， 啊，好事不干，干这个，凭数行邪术啊。就是因为有这几个人，所以啊，这是属灵征战一个正面的得胜的现象啊，不是我们平常提的、啊，哎呦，又有这个通那个通，又属灵征战，不是啊，这是打胜仗的、啊。这些凭数行邪术，他看到这个七个搞笑的事情，然后呢，他们会想啊，他觉得保罗所传的道才是真的。平常自己学的这些邪门歪道，从书上学的紫微斗数啊，如何去算啊，塔罗牌啊，还是教你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哎，易经啊，如何算卦、啊，在这些东西就全部收起来。堆积在众人面前焚烧，算一算书价，那个时候没有印刷术啊，那些书啊，只有有钱人还买得起的。那书是什么？都是羊皮卷，要说蒲草纸，那还是信而已。真正的书就是羊皮卷，很贵的。这么贵怎么样？在道前面，哪有比神的道宝贵的？烧掉。跟神的道对着干的，烧掉，公开做见证，烧掉。所以你可以发现，以弗所教会那个时候是大复兴啊！啊，保罗在那边待了2年零3个月，是大复兴的状态。第二十节结论了，主的道大大兴旺，而且得胜。最后那个四个字很有意思，就是这样。这叫属灵征战的得胜的属灵征战，就是这样。信的人的心都是归向，不是归向一个宗教模式，不是归向一个某某教会，是神的道，主的道大大兴旺，这个叫大大兴旺，带出来整个社会氛围的改变。从原来拜偶像行邪术，变成是渴慕神的道行在自己生命里，主的道大大兴旺，不止兴旺啊，不止信的人都，而且得胜，带着能力，带着能力啊！你依靠神的话，神的话必须有能力让你经历，你知道是必须哎，因为耶稣的应许。有了我命令就遵行的，那人就是爱我的，爱我的命，我父爱他，耶稣还要再爱他一次，然后耶稣答应要向他显现，神的话的能力会向这个行神的话的人显现出来。你们做生意的，你们试试看，我主日就是分别为圣，我主日就是聚会，你不方便，因为每个地方不一样，有的地方被打压了。你来线上聚会，你生意停下来就是在线上聚会啊！注意啊，是停下来啊，不是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啊，对啊，每次这个一进来的时候，我就看到我们弟兄们那个是影像还在啊，对啊，正在走着路，要不然就是麦克风没关，正在跟老公吵架，还知道要上来，也要很安慰了，不是啊，你心没预备好啊。你真的想要这个景象实现在你的社区当中的话，这样不行啊！这样不行啊！那现在这个世界简直颠倒了。对啊，你平常去到那个几千人、几百人大大的教会，你坐在那边，你听不到神的道，你觉得没被喂饱，所以你现在来到这边听解经的。我跟你讲，人家有一个东西，你要好好学。学什么？跟人家听不到什么内容的道的教会学，学一件事，人家人多到那种程度啊，没早来没位置，找不到位置，人家就必须找半个小时坐在那里面等。我们自己想要听神的道的人，你好好检讨你自己啊。你拿什么心来听这么宝贵的道，这么带着大能力的道？你自己生活周遭吵来吵去，主日到了，不是从天一亮醒过来的时候就要开始预备心安静来朝见神，不是， 继续做生意，继续跟人家吵架，等公车，来来去去，忙得很啊。然后呢？然后你指望听到这个道能够听到你心里，不很好笑吗？心都没有预备好吗？我常常告诉我们实体教会的弟兄姐妹，教会你来教会，你来主日来教会，最重要的事情不是听讲道。为什么不是听讲道？你第一首诗歌才进来，第二首诗歌唱完才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为什么要对不起啊？因为人家旁边的位置都有人家坐了，剩的位置在中间，那你要穿过人家过去，不就一直对不起吗？哎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这才进来，好吗？那我们这教会就是这种活动式的拉椅子的，那个铁椅子拉垮，然后高跟鞋垮垮垮垮垮，然后才坐下来。你唱诗歌的时候都整个过去了，对。然后你现在你觉得现在坐下来，牧师讲道你可以听得进去，我都替你捏把冷汗。你哪听得进去啊？怎么可能？更何况，对，还好，还好，什么意思？在实体这边讲的到不敢讲的那么硬，这边讲《使徒行传》，对啊，对。以前讲过约翰福音一个字一个字解，对，最重要一场主日敬拜最重要就是头两首诗歌，那是最重要，还不是唱诗歌预备心的重要，不是，那两首诗歌是神在享受你的时候，你向神唱诗歌嘛，你向神唱，神在享受你对他的歌颂啊。神享受了你的歌颂，那宝贵的道才愿意释在你的心里面。今天该隐跟亚伯的献祭你知道了啊，那该隐也有想 献给神的感谢的心啊，所以啊收成里面抽了两捆就拿出来献给神了。亚伯呢？亚伯要把上好的脂油，光处理那个上好的脂油，你要宰，要杀，要切割，要去毛皮，然后再把那个上好的脂油 再把它切下来，还方方正正的切好。你放了心思，你就可以有一个比较了吧？神喜悦哪一个啊？我问你，神喜悦该隐还是该隐的祭物啊？还是喜悦亚伯的人还亚伯的祭物啊？哪一个神喜悦？你自己听得知道，我们这边讲到讲了那么多的，你自己知道吗？当然是心预备好了。好了，我们大家都错了，错误的观念，来到主日敬拜最重要的变成是牧师讲道。我跟你讲，不是牧师讲到讲好讲不好，你用人的方法听听笑话，你也觉得讲得很好。听台风哦，这个牧师讲话很有台风，你也觉得很好。结果都不是神要给你的，你心没预备好，神搭着自己的道就不给你。因为跟该隐一样嘛，对，神看不中该隐和该隐的祭物啊，你连唱诗歌你都不当一回事了。所以你就慢条斯理了来，你有没有发现迟到是一种习惯？每一次主日崇拜第二首诗歌进来的人，他常常就是第二首诗歌进来，他的点就是这样。对啊，他怎么可能听得到神跟他讲话？他怎么可能啊？你每一次上课都是坐着这个坐着那个，你怎么可能在上课里面听到神跟你讲话？怎么可能啊？你心静不下来，在神的面前没有办法专注到他的话上面，你怎么可能听得到神的意思啊？不是吗？问问你老公就知道了，我们这边大部分是姐妹，问问你老公就知道，你跟他叨叨絮絮讲了一大堆，他他听到了吗？你叨叨絮絮他听到了吗？我问你，有反应啊，我是人家老公，我也知道。真正上了心仔细聆听跟那个应付不一样。 好啦，你当人家老婆，你就是要人家应付你。那你换位思考，上帝呢？你把上帝当做你唠叨你应付他的对象吗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不是的。主的道大大兴旺，而且得胜，取决于你听到的人的心呐、啊。对呀、啊，主耶稣自己描述啊，什么是神的国？神的国好像发现一个宝藏在一块地里面，哇，那个太宝贵了。所以他知道了以后，赶快回家把现有的产业全部卖掉，为了买这一块地。真的买这一块地吗？不是，它里面有宝贝啊，为了这个宝贝啊，为了天国这个宝贝啊。我问你啊，天国这个宝贝到底是什么？就是你现在看到荧幕上这些白纸黑字，这就是最宝贵的主的道大大兴旺，而且得胜。你相不相信这里面的字里行间，这里的白纸黑字，你真的读进去了，你真的进到话语当中，这个话语进到你的心灵当中，你真的通晓它了以后，它会不会带出能力？当然带出能力了。主的道大大兴旺，而且得胜。为什么不得胜？因为我们把道看小了，我们把道，你心没有预备好，你指望听到道，你来到神面前像该隐一样随手抽了就上来，你不是像亚伯好好精心准备把你心预备好来听道，不是。所以你这样，你指望能够听到道，而不是开玩笑嘛。所以主的道为什么没有大大兴旺？为什么没有得胜？这取决于你听到的人，你是不是真正饥渴慕义啊？你里面那个信啊，你对主的话的认定啊，是这些态度上面的事情啊。先不要讲牧师讲道讲的好不好，先问问看我的心，领受道的心好不好？我们接下去看19章21节往下看，我们从21节先来读到27节。接下来经文会走很快，因为这是一场骚动，属灵征战，所以很精彩。使徒行传19章是很精彩的，都在属灵征战。你看到了耶稣的工作在这里，一开始12个领受圣灵，神自己亲自来向犹太人印证，向犹太基督徒印证，保罗做的才是对的，保罗传的因信称义是靠着恩典能够进到福音里头，靠着神的恩典，透过十字架的救赎，你进到神的国里头。对，因信称义是恩典福音，保罗所传，从那里开始。对，然后就开始谈到，然后开始推拉五学房在道上面装备门徒，哇，你看到了，然后就看到这些神迹奇事大能的现象，然后就有这个邪灵的工作啦，搞笑的这个所谓的赶鬼的七兄弟，然后呢，透过这个搞笑的，反而成就神自己的复兴。感谢赞美主，为什么？因为道被清楚传递了，刚才讲，然后这个事情完了，就是接下来这场闹哄哄的事情，魔鬼撒旦也扑过来。好，我们来看这次魔鬼撒旦怎么反扑哈。我们看21节，要看到27节，使徒行传19章21节看到27节。好，跟刚才一样的模式，21节，这些事完了，保罗心里定义，经过了马其顿，就往耶路撒冷去。又说，我到了那里以后，也必须往罗马去看看。 徐静姐妹在吗？
不好意思，没看上话筒。于是帮助他的人中打发提摩太、以拉都二人往马其顿去，自己暂时等在亚细亚。
那时因为这道起的骚乱不小，
有一个银匠名叫迪米丢，是制造雅底米神龛的，他使这样手艺人生意发达。
他聚集他们和同行的工人说：“众位，你们知道我们是靠这生意吧？”
这保罗不但在以弗所，也几乎在亚细亚全地引诱迷惑许多人，说人手所做的不是神，这是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。
这样不如我们这事业被藐视，是大女神以你的庙也要被人轻忽，连亚细亚全地和普天下所敬拜的大女神之威人也消灭。那我们先停在这哈。所以接下来事情是啥？保罗所传的道复兴到一种程度，很多人离弃偶像归向神，要侍奉那又真又活的神。所以保罗写得出这样的字句吗？离弃偶像归向神，要侍奉那又真又活的神。对，这是保罗传福音很现实的，听从道的人他心里一个巨大的改变，他真的就离弃偶像归向，还不止，他要侍奉神。这跟我们现在大一个决志祷告你就宣告他得救的多大的不一样啊，他哪侍奉神啊，他来到教会就是为了打乒乓球的，他来到教会是因为找到一群闺蜜可以好好享受世界上的事情的，不是因为道。他来到聚会不是渴慕来听到道，他渴慕来交朋友，渴慕来说一说现在的世界局势，国内政治情势，他渴慕那一些去了，他不是在道上面。对，他也受洗啊，你也宣告他是基督徒啊。对啊，不是的，道大大复兴之后，这一些人要归向神，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，所以呢，他们那个时候是希腊文化所笼罩的社会，充满了偶像文化，所以希腊神话，你现在跟他毫不搭嘎的事情，你小孩子给小孩子读物，你都可以看到希腊神话。对啊，不穿衣服的小 baby 拿着剑到处射，对，满是这些事，所以里面他们在信耶稣之前基本上都是拜偶像的。所以他们除了那个偶像庙里面要去拜那个大尊的，家里要放小尊的供着。所以啊，偶像生意就是这样有了嘛。结果保罗的传道太多人信大流行了，影响到这些做神龛的生意，做这些用银子做偶像的人的生意了，你影响到大大影响了。所以怎么办？当然反扑啊，这叫属灵征战啊。你影响人家的生计，人家不闹吗？来，然后所以21节开始了，这事完了，就大大复兴的描述完毕了之后，保罗心里定义经过马其顿亚该亚，然后就回城啊耶路撒冷，结束第三次海外布道。回去之前想说再往反方向去马其顿，因为 他现在在土耳其的地方啊，马其顿就回到希腊亚该亚，就哥林多教会那里坐船要往反方向，希望回去耶路撒冷之前去看看那些地方的人啊。然后又说了，我到了那里以后，就往耶路撒冷之后，他在规划下一次海外布道了，也必须往罗马去看看。所以保罗在那个是第三次海外布道以弗所那一边的时候，就有这个心智，他在想下一趟出来要去罗马看看。 甚至接下来到后来要去西班牙，因为他心里想西班牙没人去，罗马已经有现成的教会了，去罗马看看，然后去西班牙。对，罗马书是这样写的嘛，对，第二十二节，于是从帮助他的人的当中打发提摩太、以都拉二人往马其顿去，自己暂时等在亚细亚。所以前面我们看到了很多保罗第二次海外布道到第三次海外，他里面的团队啊就成型了。对啊，不是只是保罗单打独斗，这些保罗手底下带的这些殉教士们成为一个大的团队。所以这个地方需要怎样的同工，需要怎样的资源，从别的地方调过去给他。所以保罗现在就是这个样子。对啊，好，有提摩太跟以都拉，就是这个宣教团队的，在以弗所。现在呢，保罗说：“哎呀，想要去马其顿看看啊，想要去罗马，就打发提摩太、以都拉，他们先去马其顿。”对，然后他自己现在还待在土耳其，就是这边亚细亚，就是以弗所这一块地方，暂时等在这里。那没想到呢，就在这个时候起了骚乱了。来，二十三节，那时因为这道起的骚乱不小，但这是一个赞美啊，因为这道起的骚乱不小。当然，神所使用的这些宣教士们不是为了骚乱来传道，不是，你为了传道是为了灵魂得救，是因为神的国实现在这个地上，十万民做耶稣的门徒，这是你传道的初衷啊。可是你传道的过程必然会引起刀兵，像耶稣讲的，他来到世上不是带来太平，乃是带来刀兵，因为传道的过程就是这些属灵征战。所以这道起的骚乱不小，那后面讲这个骚乱，对，这是赞美，因为这道真的能够影响人心，因为这个道甚至都让人家离开偶像归向神来服侍神，清清楚楚的，所以他造成了各家或是各个行业里面有基督徒了，信得清楚了，它产生的社会上的冲击啊，所以这是赞美，这道起的骚乱不小，基督徒没有人要骚乱的，可是那一些反对你的人他要搞啊，那一些反对的人背后灵界的势力他要你搞啊，让你没有办法好好传啊，所以属灵征战来了。二十四节，有一个银匠名叫迪米丢，是制造亚迪米神，亚迪米是一个希腊神话的一个女神，她神龛的啊，神龛不只是偶像啊，有桌椅，有这些东西，一个神龛，对啊，摆在那里啊，对啊，然后你放上面放个偶像就去拜，它是个产业链。今天的流行话叫产业链，你有做木头框子的，有做偶像，里面有做器皿的、器物的，简直像搞一个圣殿一样啊！就是做神龛的，所以呢，他会有很多的合作伙伴，就是供应链了啊。他是使这样手艺人生意发达，像个统包一样。反正做一个神龛，神龛里面有偶像，这个偶像那个偶像，取决你要拜哪个神，然后他就统包这个生意了。以后哦，你要拜这个神，我联络那个做那个神像的那些工匠，哦，做这些碟子啊灯台啊这些啊，做那些联络他们那些工匠，然后呢，整个凑齐了，哦，把神龛卖给你，产业链，他使这样的生意人生意发达。二十五节。现在不对了，生意做不下去了。对啊，这些人信了耶稣，不拜偶像了，信不下去了。二十五节，所以呢，这个迪米丢呢，就聚集他们同行的这些工人开始闹，跟他们讲：众位啊，你们知道我们是怎样靠这生意发财的，也很清楚，他也不是真心拜他们的偶像，做他们的偶像，是因为他能够发财。 所以啊，老师也很现实的讲出来，不用遮掩嘛，对，不需要遮掩。26节，他就开始在工人中间控诉，这保罗不但在以弗所，也几乎在亚西亚全地做过研究的。他知道保罗已经第三次海外布道了，所以他的影响已经超过了这个马其顿，超过了亚西亚全地啊。对，迷惑了许多人，说什么人所做的不是神，这是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。现在啊，我跟你讲啊，不独是我们做这个做偶像做神龛的人的工作被影响到了，被藐视了。他真正得罪的是谁啊？就是那大女神亚米底，大女神亚迪米的庙啊，也要被人家轻忽啊！连亚细亚全地和普天下所敬拜的大女神的威容啊，也要被消灭。他们这些同行听起来当然很有道理啊，可是这里面逻辑上有个笑话，你看得出来吗？那保罗真的是大逆不道，那大那这个连西亚西全地普天下所敬拜的那个大女神的威容，都能够被保罗这样小小的一个人消灭，这不是笑话吗？大女神亚米底啊，哇，那么伟大的大女神啊，就被保罗一个人就消灭了。请问她是女神吗？如果保罗一个人就可以消灭她的话，那这还值得你信吗？你有没有想清楚啊？所以当然那是我们基督徒一看就知道有问题嘛。那他们不知道啊，他们在这局里面，他们没法分辨。况且人家不是在乎你宗教信仰，人家在乎的是他的生意啊，他的生计被你信耶稣的影响了，人家在乎这个。好啦，哎，这些话还挺，这些挺引起这些人的共鸣的。来，28节。我们继续来看下去哈，不过我们时间有限了，我们看下去，就28节，我自己来就好了。众人听见就怒气填胸，就开始喊了：“大哉以弗所的亚米底啊，以弗所人的亚米底啊！”一直喊，一直喊，然后满城就轰动起来了。哇，那声势浩大！然后众人就开始抓人了，要拿住保罗的同工，叫做该犹跟亚里古达，然后要开公审会啊。对啊，要戴高帽开始大家公审了，所以齐心涌进去戏园里面去，要来公审。然后第30节，保罗想要进去，想要去那边继续传福音辩解，情况不一样，百姓那里门徒不许他去了。人家这个时候不是好好听你讲道的时候，别那么傻，别进去。然后呢，还有亚西亚几个首领都拦住保罗的朋友，不要去戏园子，去聚集人纷纷扰扰，叫这个叫那个，乱哄哄，然后真正在干嘛不知道，搞来搞去在搞什么。有人被押进去了，保罗的同工啊，他们赶快带一个叫做亚历山大的去，可能在犹太人中间口才比较好的，能够在那边替这几个保罗同工辩解什么？人家已经被逮进去了，所以有人去保护他，不是保罗就好。所以亚历山大去了，刚站在台上摆摆手，他要讲话的时候，人家看出哦，这个是犹太人啊，跟保罗同伙了，又开始喊了：“大哉以弗所人亚米底啊！”然后2个小时这样喊，对，亚历山大也没办法讲。所以这事情就闹大了，然后那个城里的地方官就出来了，城里的书记就来安抚众人了。哎呀，以弗所人啊，难道你不知道吗？所有的以弗人的城啊，就是看守大米底的庙的 啊，这个是从丢失那里落下来的像啊，谁不知道呢？这个人很会讲话哦。明明这个群众在轰轰闹的时候，他就顺着群众的心去讲。然后讲下去，然后第36节，这个事既然是驳不倒的，那你喊，你这样喊也没意思，已经是驳不倒了，你干嘛喊呢？这叫智慧。 所以群众听，哎，也有道理啊。如果我们的大谜底是女神那么厉害的话，那不需要我们这样喊啊，对不对？好了，他就开始继续讲下去了。37节，你们把这个人、这些人带来，他们没有偷庙里的东西啊，也没有谤读我们的女神，他们传他们自己的啦。如果这样子，这是城里面的地方官哈。如果这个底米丢啊，就是银匠他们哈，同行的控告人的事哈，如果真的有犯罪的事，那自有控告的日子嘛。你可以上法庭啊，有公堂啊，那边有更大台的更大的官叫做方伯哈，也就是道台，在清朝的官就是道台，有这个方伯可以来处理你们这个犯罪的告嘛。然后呢，你们如果有问别的事，也可以照平常的案例来处理嘛，对不对？那今天的搅乱根本就是毋庸置疑的啊，对啊，大谜底女神她还是女神啊。你们信的人她还是女神啊，你们干嘛这样大动干戈呢？所以你今天这样扰乱根本是无缘无故的。哎呀，再闹下去啊，我们这些小官会被查问啊，那不如这样好了吧，大家散了吧。说的话就，所以莫名其妙搞了两个钟头，前面有两个钟头，可能四五个钟头那边搞，那搞来搞去到最后大家，哎，对啊，没什么事啊，也就散了。弟兄姐妹，这里的属灵征战最后一句话，神知不知道？神当然知道。保罗在这里干了两年零三个月，你看到基督徒们那道的根基被建造的这么坚定啊，所以应该那个七个搞笑的，他应该是亵渎耶稣的名的结果，反而不是，因为道的根基已经在，会众听得懂，分辨得出来了，所以那一件事情反而成为让其他人对耶稣有敬畏的心的事迹，所以感谢赞美主。然后魔鬼撒旦不肯放过，让这些银匠开始出来闹，闹了以后保罗就没有办法传。我跟你讲，保罗美好的仗在以弗所打完了，不需要再纠结什么，让他平安的走是最重要的。所以整件事情你看闹到那种程度，原本是很轻易的就可以把这几个人给枪毙，对不对？搞运动的时候不就这样吗？对啊，三反五反正反肃反，要杀人多简单啊，把群众搞起来开始闹，然后开始然后他斗地主，然后他就死了，多简单的事啊。不，神保守，所以出了一个那么知道怎么讲话的书记啊。那个时候的书记不是你们现在的书记啊，现在书记是最大的官啊，那个时候书记真的就是大官的秘书啊，叫做书记啊，方伯的书记啊，很会讲话，记在圣经也让你看到是神保守，让保罗能够接下去传道，神保守住的。这里面的整个十九章的属灵征战你看到了哈，对，真的在打仗啊，攻击方过来，然后另外的这个邪恶的权势另外一方就打出来，在那边 一波一波的打。我们所认识的教会，真正的教会是这个样子。我们一起祷告。阿爸天父，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使徒行传，让我们在这故事当中，在你的话语里面能够看到主你所要的教会，你所要建立的教会是怎样子，你所真的在运作的教会在神的真道上面要大大的复兴，在神的真道啊要得胜，让我们看到原来就是这样。如果我们弟兄姐妹走在这个神的道上面，那么坚定，那么清晰的传递的话，主你的大作会显出来，并且你的恩手会保守住这些圣徒们，这些忠心传道的圣徒们。感谢你，赞美你，求你自己在你的教会当中得着荣耀。听孩子祷告，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
我们一同来唱回应诗歌，求主借异象激动我。